欢迎收听今天的与神同行节目。有没有人肉眼看见基督在2011年5月21日回来呢？当然没有。可是我们知道，那天基督确实回来了。因为圣经教导，他要像夜间的贼一样临到，叫全世界忽然陷入网罗。与此类似，没人凭肉眼看见1988年5月21日基督来了，并从众教会里挪走了灯台。可是圣经教导说他真的回来了。属灵真理不是靠感官辨明的，而是借着基督的信来辨明，而基督是肉眼未见之事的实底和可信的凭据。马太福音24章30节宣告，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上下文是指在2011年5月21日8400天的大灾难过去，审判日开始。仔细考察这里的措辞方式，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兆头表示圣经里说的事情，关于他怎样使用兆头这个词，神在路加福音11章29到30节里赐给我们更多的信息。那段经文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这段经文中的神迹就是兆头这个词。基督指出，那些求看神迹的人只能求看约拿书里记载的神迹，因为在那里我们学到约拿的神迹，也就是神亲口说的话。照样，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吩咐我们要查考圣经，以便明白神在真正教导什么。此外，要记住圣经在比喻里隐藏真理。神在民数记9章17到18节里说，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这节经文教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即神使用云彩来描绘他的道。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64节里向大祭司该亚法说，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基督，也就是神的道，对该亚法说，当神的话语向普天下传扬，宣告这些事就是神真正的教训的时候，你就必要看见这些事情。只有借着许多祷告，以及按照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的这个查经方法，殷勤查经，我们才能看见基督确实已经来了。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 因为神在圣经书页上向我们写明这个真理，正如审判日是属灵的一样。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同样也是属灵的。只有那些有圣灵内住的人才有属灵的眼睛，得以知道并相信基督其实在2011年5月21日就降临了。愿神喜悦把这个教训赐给他越来越多的儿女。基督完成了他把救恩运用在所有那些他预定要得永生的人里面以后，他就回来了，关闭了天国的门。现在所有神的选民都已经得到了复活的灵魂，作为基督的心腹，与基督一同住在天上的居所。我们身在锡安山神的内室，在基督的婚宴里，他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大摆宴席。所有那些没有穿基督的公义这件光明洁白的礼服的，都是未得救的人，他们要仍旧未得救，直到末日，他们要永远被毁灭。实际上，他们已经被神的道、圣灵的利剑杀了。神吩咐我们要报告，不可隐瞒这些真理。当我们遵行这个命令的时候，神的羊就听到神话语的真正的教训，得到喂养。基督也就是神的道，神的儿女正在荣耀他的名。虽然未得救之人也将会听到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然而，尽管像亚干一样，他们的死还是要归荣耀于神。神的律法宣告，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实际上，神的话语就应验了。神的话语被荣耀，全地充满基督的荣耀，唯独基督遵从他自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审判日的最后一天，很有可能是2015年10月7日，基督要圆满他和他心腹的婚姻，把他带进新天新地，心腹要坐在基督永恒的荣耀宝座上，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啊，神的儿女将要承受的永恒是多么美妙啊！感谢收听今天的《与神同行》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的圣经学习。我们今天学习《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八讲，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来读《启示录》九章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说到五个月，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既然这章里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提到比喻性的理解，我们怎么会曾想到要凭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五个月？我们为什么当时认为这是实际上的五个月呢？ 答案是因为有关大灾难时期于2011年5月21日结束的方式是由神安排的，因为那个日期相关着希伯来日历2月17日，然后提到五个月，那五个月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日历，从2011年5月21日到10月21日共五个月。不过我们必须说，神安排了这件事，他也隐瞒了我们对几件事情的悟性。允许我们坚持2011年5月21日会有某种有形的毁灭，将会有大地震，世界将会在实际上的五个月期间混乱不堪。然而，有形的毁灭却没有发生。同样的，实际上的五个月也没有发生。当时我们认为地震是有形的，那个想法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五个月是一段实际的五个月时间，那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当时意识到，在圣经里，尤其是在启示录这卷书里，神说到一时来代表大灾难时期，最后实际的时间却是23年，然而他称之为一时。他在启示录这卷书里也两次说到1260天。圣经在启示录11章3节里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这1260天提到整个教会时代，而其实这段1260天的时期为期成百上千年，因此提到的一时并不是实际上的一个小时，而且提到的1260天也不是实际上的1260天。除此之外，在启示录11章里我们读到两个见证人被杀。圣经在启示录11章9节里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体放在坟墓里。这3天半是实际的3天半时间吗？不，这是指在会众里神的道的见证结束，即第一个禧年，或者神第一次向全地普传福音的结束。3天半是描写2300天，大灾难时期的第一部分，算下来是6年又4个月。为此，这并不是实际的3天半时间。不管你给3天半定多长时期，这根本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表述，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神可以使用很短的一段时期，而事实上却使这段时期表示一段较之更长的一段时期，或者他可以反过来说。记住圣经在彼得后书3章8节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看到，在跟大洪水的关系上，当神对挪亚说，再过7天，大洪水会临到地上时，他看到的是7000年。因此， 虽然历史上创世纪七章四节里说的是大洪水来到之前，实际上的七天时间，而在属灵上这含有七千年的意思。那就是说，其开始于挪亚的日子的二月十七日的大洪水，七千年以后，2011年5月21日，也正是在这个日期，相关着希伯来日历的2月17日这个日期，正好是七千年后。除此之外，提及一千年，在启示录20章里我们发现几处提及一千年。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等到一千年完了，他必须暂时释放他。这里没有一处是字面意思上的描述。这里的一千年代表整个撒旦被捆绑的时期，最后实际为期1955年。因此，所有这些教导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倘若启示录九章五节是说到实际上的五个月时间的话，那么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就会作为在启示录书中唯一的一次引用实际意义上的时段。据我所知，所有其他提及的时间都不是表示实际意义上的时间，它们根本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不管是一时，还是说到一日之间，临到巴比伦的审判的一日，这一日之间指的是审判日，是一段延长的时期。不管是三天半，还是启示录二章里受试炼的十日，也是指整个大灾难时期，还是1260天。还是一千年，都不是字面意思上的时间。这些时间的引用，没有一个是指字面意思上的时间。因此，我们必须纠正，神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并不是说到实际上的五个月时间，而是一个比喻性的五个月。那就跟他在启示录这卷书里提到的所有其他时间一致，并且与之类似。我们要继续查考启示录九章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在我们前面的学习里，我们仔细研究了五个月这个词组。我们看到启示录九章所有的语言，甚至启示录这卷书其本身一切的语言都是比喻性的。这些语言都使用象征和比喻。神说道，兽从海中上来，蝗虫的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及各种各样的画面，如七位天使倒下成神大怒的七碗，和主耶稣像一个大星从天落到地上，开了无底坑等等。这些表述中没有一个应该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这些表述都是在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除此之外，当我们仔细查考启示录里提到的时间时，我们发现它们同样也具有属灵含义。三天半，1260天，42个月，一时或者一千年，提到的每一个时间都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在启示录这卷书里没有用到实际上的时间。当说到审判日时，这是指一段延长的时期。时 是指某段时期。因此，如果把启示录九章五节里提到的五个月理解为实际的五个月时间，那么这势必就跟要怎样理解启示录这一整卷书的方法背道而驰，这势必会背离理解启示录这卷书里提到的所有其他实践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当时从字面上去理解五个月是不正确的，我们错了。我们错误地认为启示录九章五节里的五个月是指从2011年5月21日直到2011年10月21日按照我们公历来计算的五个月，审判日是于2011年5月21日，在那一点上我们是正确的。可是然后我们就掉进了陷阱里，我们错误地认为，好了，这符合极了，不是吗？毕竟且看看你的日历，找到2011年5月21日，然后五个月后正好是2011年10月21日收藏节的末一天，那一天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因为这符合许多不同的圣经经文。你看出神所行的事了吗？记住他确实计划带来审判日，如同一个网罗临到整个世界。他在几处地方告诉我们那一点，而且神也想在审判日期间试验他的子民，因此允许神的子民错误地理解审判日持续的时间符合神总体的旨意。为什么？这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人甚至在2011年5月21日后在等候盼望另一天，2011年10月21日。因此我们看到，如果那个日子也来了又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得出来这怎样使试炼更加严峻吗？这是外表上看起来一切都错了，我们对一切事情的理解都不正确。一些人曾在那五个月期间表现出忠心的样子，而在10月21日以后他们却偏离正道，这是一个事实。他们很快偏离了圣经纯正的教训，神这么开恩地向我们开启的教训。因此这是网罗的一部分，这是神试验计划的一部分，允许会有这五个月的表面现象。我们仔细研究启示录这卷书及其中提到的时间后，我们认识到，我们对这一卷书里所有关于时间的描述有了一些了解，是因为知道它们跟圣经时间表一致。圣经时间表又显明其所指的实际时长，例如圣经在启示录11章9节里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三天半是什么意思？实际时长是多少？显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述，这不可能是实际的三天半时间。不过我们理解了这段经文的其他部分以后，就能理解这三天半。我们得知这里的上下文，就意识到被杀的这两个见证人指的是神的道在会众里的见证。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两个见证人 三天半后站起来。于是我们就能准确指出，这三天半是指大灾难的第一部分，2300天的这段时期。这是因为我们从象征大灾难的其他经文里得知，就像约瑟时期的大患难及巴比伦征服犹大国那时的大灾难一样，神使第一部分的灾难比最后一部分的灾难更让人伤痛。通过圣经历史年代表，我们能准确指出大灾难时期始于1988年5月21日，五旬节前一天。2300天的大灾难第一部分结束于1994年9月7日。神开始利用两个见证人，即律法和众先知，在众教会和会众外向世界传福音。因此，对圣经时间表的理解，使我们知道《启示录》这卷书提到的时间所代表的时长。同样的，我们读到兽从海里上来时，在《启示录》13章5节里，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在这儿又提到一个时间，这跟启示录11章2节一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于是现在我们有两节经文都提到42个月。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赐给兽说夸大亵渎的口和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另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殿外的院子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表述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认识到兽是分配给在大灾难时期撒旦统治的一个名字。神释放撒旦，是为了允许撒旦在整个大灾难时期作为大罪人或兽在众教会里和世界上统治。那也是外邦人在整个大灾难时期要践踏圣城的时期。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向我们写明，42个月指的是整个大灾难时期。然后我们接受那个认识，并把这个认识应用在圣经历史年代表上。我们看到大灾难开始于1988年5月21日。23年后，大灾难结束于2011年5月21日，正好23年，或者正好为8400天。启示录11章2节和启示录13章5节提到的42个月，这个时间指的是一段为期23年的实际时间。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去理解提到的其他时间，例如一小时。记得圣经在启示录18章10节里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我们知道，那是指整个大灾难时期，那一小时，又是应该代表一段为期23年的实际时间。在启示录20章里， 撒旦被捆绑的一千年也是比喻性的。那一千年多长呢？这并非实际上的一千年。公元33年，撒旦被捆绑，因此，这要是实际上的一千年的话，他应该会在公元1033年被释放，大约一千年前。但是那时他并没有被释放，这是一个比喻性的陈述。因为数字十、数字一百、数字一千或者数字一万都指着完全，因此这一千年指着撒旦所受捆绑的完全。并且圣经在许多经节里写明，撒旦于公元33年被捆绑，直到1988年大灾难的开始，然后他被释放。因此这一千年代表的时长是代表1955年，差不多是那个比喻性数字1000的两倍。首先，我们若未能理解提到这些时间的上下文，即神怎样使用这些数字；其次，我们若没有从其中可以看到像教会时代持续的时期，或者大灾难持续的时期，或者大灾难第一部分持续的时期等等的圣经历史年代表，就没法决定这些提及到时间所表示的实际时长。只有对提到的这些时间的上下文理解以后，就允许我们恰当地断定这些所提到的时间。然后圣经历史年代表又提供这些提到的时间所代表的实际时长，那就是我们怎么决定启示录九章五节里这五个月是指什么。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要使这五个月有一种可能是可以从字面上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已经过了那五个月。正如要使神的子民从启示录20章里得知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神的子民很可能会在公元1033年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当然，这本来很可能是实际上的一个时间。可是，当公元1033年过去后，他们应该会明白，这并不是字面上的，这一定得用比喻去理解。同样的，当2011年10月21日过去，这是一个可能性，直到那个时期过去，而我们现在已经度过这个日子很久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求这节经文的比喻含义。我们知道，启示录九章的上下文是审判日，其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为此，五个月就是指审判日持续的时间。然后我们开始使用圣经日历，我们就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知道，审判日始于2011年5月21日，我们有很好的证据，很大的可能性表示审判日可能持续1600天，将会结束于2015年10月7日。如果关于1600天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五个月是一段比喻性的时期，用来象征1600天。正如所有提到其他相关的时间一样，时间表就这个时间所代表的实际时长做出了解释。 圣经历史年代并未止于2011年5月21日，因为1600天这段时期是在其基础上的延长。使用圣经日历，你具有圣经日历认可的一个从某个时刻开始的日期以后，然后一段圣经又用一个1600天的时间表延长后，就落到了2015年10月7日，碰巧也是收藏节的末一天，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当时我们从字面上仔细考虑这五个月，从5月21日到10月21时，我们当时被那个日期说服了，因为这一天是收藏节的最后一天，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节期还没有在属灵上被应验。有关这个节期的语言指着世界的终结，因此我们相信了那个日期，而且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样。可是由于字面上的五个月不再是可能，现在我们发现审判日的总天数可能会是1600天，而且1600天的末一天应该是收藏节的末一天，跟2011年10月21日是相同的一天。这件事这样发展很有意思，为此我们曾在2011年盼望要应验和发生的所有的语言，如今在圣经经节的知识下，正好运用在了2015年10月7日上。我们现在发现，这五个月显然不是实际的五个月时间，而是一段比喻性的时期，代表审判日要持续的时间，实际时长看上去可能是1600天。然后受痛苦的这段时期结束，审判日就结束了。我们再认真考虑一件有关五个月的事情，还要说一次，这五个月涉及整个审判日时期，而且圣经日历指着1600天的这段实际时期。考虑到那个观点，我们翻到撒摩耳记上6章1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对你来说，阅读这一章之前的几章应该是很好。你会看到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因为神弃绝了以色列人，他们行恶，神与他的百姓为敌。约柜被掳去，意味着神不再容忍他的子民。我们在这历史上的时间段里发现的所有的语言，符合在世界终结之时，在大灾难开始时期，以及整个大灾难时期，即神正向世界上众教会和会众行审判之时发生的属灵事件。他离弃了众教会，并把他们交在仇敌撒旦和他的差役的手上。非利士人肯定是神的仇敌，是神子民的仇敌。然而圣经说，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因此其意思是，神使用7个月的那段时期来代表整个大灾难时期。我们看神使用几个时间来代表大灾难时期。约瑟日子之时的7年，巴比伦征服犹大的70年， 给了授权柄继续任意而行的42个月等等，他们是实际的23年。从公元前609年到公元前587年，包括在内，也是大灾难的一个写照和比喻。因此，7个月是大灾难总时长的一个写照和比喻。为什么这很重要？我们其实可以用3列建立一个图表。一列里我们可以标上神的审判这个类目，下一列里我们可以标上比喻性的时间，最后一列里我们可以标上实际时间。然后在神的审判这个类目下，我们可以列出对众教会的审判，然后在比喻性的时间这个类目下，我们会写上7个月。就如撒母耳记上6章1节里表明的，然后在实际时间类目下面，我们可以写上23年或8400天。在下一行里，我们可以在神的审判类目下写上对世界的审判，在比喻性的时间类目下，我们可以写上5个月。在实际时间类目下，我们可以写上1600天。于是，我们就有3列类目，分别为神的审判、比喻性的时间及实际时间的图表。然后，我们仔细分析第1个审判，对众教会的审判。我们看到，比喻性的时间为7个月。实际时期为8400天。然后我们看对世界的审判，我们看到比喻性的时间为5个月，实际时间为1600天。然后我们计算这几列的总和。在比喻性的时间这类目下，我们代表大灾难的7个月，因为那是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因为神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个声明暗指审判延续下去。然后审判过渡到世界，比喻性的时间，这个类目为5个月。因此，这个比喻性的时间类目总和为12个月。或1年。如果你写出对众教会审判的实际时间，这就是8400天，加上临到世界审判的1600天，你就会得到10000天的总和。因此我们看到，7个月的比喻因5个月的比喻而完全了，总共12个月。或者1年。除此之外，8400天的审判因1600天而完全，总共10000天，代表完全的数字。这很好的说明了神结束了审判。神曾提及7个月，用来表示审判从教会起手，而现在这变成1年的审判。圣经在以赛亚书34章里说到了审判之年，或1年的审判。要是意识不到神使用的解经学，我们很可能就没办法理解这一点。圣经在以赛亚书34章8节里说，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整个审判的事情是关于西安，领导众教会的审判是西安，或者为了西安。领导巴比伦即世界的审判，是因为他们竟敢伸手害神的受膏者， 并给众教会带来审判。这是报应之年。报仇之日、审判日是一段延长的时期。或者我们可以说，其始于1988年5月21日一万天后，报应之年或者神的愤怒之年结束了其本身。因此有一万天，向一切未得救之人倾倒出愤怒、愤恨和烈怒，首先临到那些称为其名下的人们，然后临到世界一切未得救之人。我们继续研究启示录9章5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看到提到的5个月是指属灵上的5个月，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实际的5个月。这5个月代表审判日持续的时间。我们认识到很可能审判日会持续1600天。正如撒摩耳记上6章1节里，7个月代表大灾难时期，而实际上结束却是8400天。因此我们要把比喻性的时期长度7个月和5个月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报应的一年或审判的一年。这是一个比喻，比一年要长很多。可是当我们把实际时间加起来的话，我们也得到一个数目完美的一致。8400天加上1600天等于10000天，指着审判的完全。现在我们继续来认真考虑启示录9章5节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这痛苦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这是指蝗虫。蝗虫象征真信徒，神的选民。神使用他们做他手里的武器，来给未得救之人带来审判。因为神拯救了所有那些要得救的人，主也在使用他的子民，在审判日带来从圣经而来的真理，这要叫那些听到的人受苦。那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我们研究学习启示录9章3节时曾考察过那一点。启示录9章3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那就使我们考察路加福音10章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是指那70个人，或者那些2个2个传扬神的道的人们。基督赐给了他的子民权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诸如蛇和蝎子。因此蛇和蝎子代表仇敌，他们是撒旦王国的部分，总跟假先知和那些没有真理的人们，以及那些带来不能救人的福音的人们认同，即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或者相似点。这就是为什么神说 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他并不是说蝗虫就是蝎子，而是说神的子民以蝗虫为写照，在开始在审判日分享圣经里的真理。因为神显明这些事情，根据罗马书二章五节中关于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将会有一件事情跟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的极具不同，那就是从圣经而来的真理不再有救人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发现今天我们所处的境况，这就是神在关闭天国的门，熄灭福音的光以后，世界被置身于的属灵境况。现在，主的子民仍然留在地上，生活在审判日。随着神显明真理，我们仍然在学习圣经，仍然来到真理跟前。不过，那真理没有拯救人的能力，没有能把一个罪人从黑暗的国迁入光明的国度的能力，因为神的救恩计划结束了。因此，这就是真信徒们所分享的真福音，跟其他人所分享的假福音很相似。假福音从没有任何拯救人的能力，他们从没有改变一个人属灵的境况，把他从黑暗的国迁入光明的国度。可是现在，神终止了他的救恩计划，使真福音没有救人的能力。这纯粹是出于不再有人得救这个原因。因此他能说，蝗虫叫人受痛苦，这痛苦好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被翻译为噬的这个希腊词是一个有意思的词，这个词在新约里发现五次，在福音书里发现有四次。这个词在马太福音26章68节和路加福音22章64节里，在他们打耶稣的时候可以找到。基督被犹大出卖后被交付受审时，他们打他的脸，耶稣被打了。在福音书可以发现两次，是在马可福音14章47节及约翰福音18章10节里，当大祭司的仆人被砍了一刀，被削掉了一个耳朵的时候。因此有四次这个词被翻译为打或砍，一次这个词被翻译为击打，被比作蝎子噬人的痛苦。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让人给削掉了，这很有意思，那可以指着某人的耳朵被削掉，他们不能听，那指着耳聋，属灵上可能指着没有得救的某个人，聋子、哑巴、盲人以及瘸子，通常象征没有得救的个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基督要医治他们的眼瞎或者他们的耳聋。这是一幅救恩的图画。在其他两个例子里，当基督的仇敌打主耶稣时，我们可以看出这会跟神国的仇敌蛇和蝎子联系起来，他们打人，因此蝎子噬人，这应该是一件消极的事情。 当神在他愤怒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里揭开圣经经节，开启他们心里的眼睛时，真信徒们正在学到这些事情。每当我们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就叫人受痛苦，好像蝎子噬人的痛苦，或者这就好像把一个人打成哑巴或聋子，这不再带来救恩，那就是所写明的一个我们可以明白的含义。蝗虫被比作蝎子，随后两万万被比作蛇。因此，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里提及的那两种受造物，在启示录九章里得以联合起来，蝗虫等同于蝎子，两万万等同于蛇。因此，神的选民在分享其中没有拯救大能的信息，这跟每种假福音相似。神仇敌的每一种福音缺乏拯救的大能，他们总是缺乏拯救的大能。而此时，真福音在那个方面像他们一样了。我们就再来考虑一处可以找到痛苦这个词的地方。我们发现，痛苦这个词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使用了两次。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被翻译为蝎子噬人的痛苦中，痛苦的这个希腊词使特朗编号为929，而被翻译为这节经文里前面提到的痛苦的那个希腊词，其使特朗编号却是928，还有一个希腊词也被翻译为痛苦，其使特朗编号为931。这个词跟这两个词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16章里找到这个词。主在那里赐给了我们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比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6章19至26节，先读19至21节的经文。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主若愿意，在下一讲里我会和大家继续查考这处完整的经文。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